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星期二，农历12月23。我是朗青。
我是 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六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加边境桥梁风波升级，纽约时报披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通往加拿大的新桥前几个小时，经营使节桥的底特律运输巨头马修·莫罗恩曾在华盛顿会见商务部长霍华德·卢克尼克，随后卢克尼克还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之后威胁阻止耗资47亿美元的葛迪豪国际大桥按计划启用，称若加方不解决一长串不满就要出手。该桥由加拿大出资建设，并与密西根共同运营，旨在缓解底特律温莎通道拥堵。报道指出，莫罗恩家族多年诉讼游说，试图拖延该项目，因为新桥可能分流其收费收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此桥是两国合作象征，期待尽快开通。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向尼日利亚派遣约200名美军，协助训练尼军打击极端组织，但不直接参战。增派部队将强化已在当地的小规模顾问团队，继续与尼方共享情报，协助锁定目标。报道称，美军非洲司令部把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等列为主要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批评尼政府未能保护基督徒，并将当地暴力称为基督徒种族灭绝。圣诞节当天，美军舰艇在尼方情报配合下发射16枚战斧导弹，美方称促使30多名与伊斯兰国有关人员随后被捕，但也有居民说导弹击中空地或废墟的据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征收高关税，使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陷入两难。特朗普上月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指控古巴窝藏俄方间谍，并指控共有者将面临惩罚性的关税，并称已要求墨西哥切断供应。墨西哥强调美国制裁加剧古巴民生困境，并派2艘海军船只向古巴运送超过814吨人道援助。报道指出，墨方对古巴供油曾约每日22000桶，2025年底降至约7000桶，最后一批在1月初抵达。古巴原主要依赖委内瑞拉，如今燃料更紧缺，辛鲍姆试图区分商业合同和人道援助，并表示愿推动美古对话，古巴方面也称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乌克兰战局出现新的压力，纽约时报援引军事专家与独立战场监测称，俄军经过一年多磨耗式推进，可能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夺取三处关键的据点，东南部胡利埃波莱以及顿涅茨克方向的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若失守，俄方可能利用道路与铁路组织补给，隐藏无人机小队，并在美国周旋和盘中增加筹码。报道还说，俄军距离拥有70万人口的扎波罗热市南入口约15英里，若继续的推进，城市可能进入小型攻击无人机的射程。分析认为，乌军兵力吃紧，并被迫把主力集中在顿涅茨克最后的防御带，俄军下一个目标可能指向科斯坚基尼夫卡。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都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最低气温华氏37度，摄氏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香港前传媒大亨黎智英被重判20年监狱，继续在法国《世界报》引发回响。该报周二就刊发的社论表示，对黎智英的判决象征了自由在香港终结了。社论写道，自由曾使香港在华人世界中长期与众不同，可是后来自由被装进了棺材。2月9日星期一，自由的棺材又被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自由彻底被盖棺了。这一天，听命于北京的香港当局任命法官，对民主派活动人士、前传媒大亨黎智英判处了极其严厉的监罚，20年的监禁。社论继续写道，在长达2年的审判过程中，定罪几乎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5年多以前强行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本就是为了镇压那些不服从中国政权的人，黎智英自然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之一。早在2020年8月，这个当削弱自由的制度在香港实施仅一个月后，黎智英便成为最早被逮捕的人之一。黎智英因成为北京重新掌控香港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受害者，黎智英成了香港的殉道者。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批评政权，或者是自己与台湾民主人士或美国官员的接触而道歉。黎智英是一名虔诚的天正教徒，他似乎早就接受了这样的结局。然而在78岁高龄被判20年徒刑，仍然进一步加重了香港这座城市的沉重感。市民们每天都能切身体会到政治自由已经所剩无几，新闻媒体的质量急速下降，独立的书店纷纷关门，大学老师也开始为自己课堂上所说的话担心。法国《世界报》社论写道，黎智英的命运与中国大陆部分异议人士的遭遇没有二致，充分说明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差异正在被向下抹平。人权律师许志勇于2023年被判14年徒刑，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吉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公民记者张展因在新冠疫情的初期从武汉发布相关视频，被连续判处2次4年监禁。法国世界报社论继续写道，在习近平的强力统治下，不断收紧的政权让所有人都受害，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在香港的行动是成功的。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居民曾一度相信，如果香港的独特性，比如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地方选举等能够得到保持的话，这或许能够成为说服台湾和大陆靠拢的样板。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对香港的全面管控成了北京展示力量的机会。自习近平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以来，批评者要么不得不逃往伦敦或台湾，批评的声音很快在流亡中被边缘化，要么只能选择沉默。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2月8日众议院提前选举中创下历史性的胜利，执政的自民党单独斩获316席，已超过465席总数的2/3，加上执政盟友维新会36席，执政联盟共获得352席。高市上任仅110天后的政治赌注，以压倒性 优势获胜，投票率 55.68%， 提前投票创历史新高。纽约时报报道称，日本首位女首相以减税、财政刺激对中国强硬及移民管控赢得认可，为保守议程扫清障碍。还有报道称，这标志日本保守势力全面回归主流，二战后首见单一政党独立达成此成就。高市胜选后，日经指数创历史的新高，被称为高市交易延续。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奈吉向 BBC 中文指出，高市早苗胜选的原因之一是境外势力习近平与特朗普的助力效应。他分析，自去年11月8日在国会被问及台湾问题后，中国发动庞大认知战与经济的胁迫，反而给了高市展示自己坚定立场的机会，在中国强硬行为面前展现韧性与力量，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情怀，并转化为为自己的强力支持。奈吉认为，另一方面，特朗普非传统交易导向的外交风格，在前任石破茂政府时期被视为不确定因素的来源，让日本人感到不安。相较之下，高市显得更从容自如地应对特朗普因素，也在为他在日本选民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美国智库资深研究员罗梅小百合博士则向 BBC 解释，高市大胆提前举行闪电选举的赌注，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压倒性的胜利的规模连自民党内部都感到惊讶。他分析，尽管高市在日本政坛耕耘多年，早已不是新面孔，却成功点燃了年轻选民的热情。许多人显然被他那果断有力、充满戏剧张力却又真挚诚恳的领导风格深深吸引，他所获得的压倒性的知识也清晰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国家安全认知的一次重大的转变。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周一以395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保护台湾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中国的行为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美国将把中国排除在国际金融贸易机构之外。该法案旨在建立一种金融威慑机制，如果中国的行为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构成威胁，美国将在最大程度上将中国代表从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机构中除名。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该跨党派法案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卢卡斯在投票前表示，这项法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中国意图与台湾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就应该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他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例，指出众议院此前已经批准过类似的机制，以表明破坏国际秩序将导致迅速而严重的后果。卢卡斯表示，中国在南海持续展现其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并认为美国应该对北京采取更具前瞻性的政策。他指出，华盛顿必须展现出明确的决心，即绝不容忍侵略行为，任何针对中国入侵台湾的美国都回应都必须强硬，其中包括多项制裁和经济惩罚，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必须是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格·斯坦顿在投票后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威胁其邻国，就不应该从国际体系中获益。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推动有关政策落实，同时条文也有豁免机制，美国总统可设定排除措施，将特定组织列为不适用，但需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住宅和都市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豁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并交代理由。该法案在众院通过后将送交参议院审议，如获批准将由美国总统签署后生效。不过众院在上一届国会曾通过同样的法案，但当时参议院并没有进行表决。
2026年2月6日欧洲时间20时许，身着纯白高定礼服的意大利超模维多利亚谢雷蒂手捧意大利国旗缓步走上第25届米兰冬奥会的开幕舞台，次日盛赞意大利审美高级，感叹欧洲底蕴深厚的各种短视频和讨论刷屏中国互联网，仅一条非官方发布的介绍冬奥开幕式时尚看点的短视频，24小时内点赞量就破百万，舆论一边倒地开启了对意大利时尚的膜拜。 言辞间的兴奋与欣赏与近年来常见的欧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现在更牛等说法形成鲜明的反差。除了融入意大利经典歌剧、绘画与人文元素的歌舞表演外，整个米兰开幕式如同一场盛大的时尚 T 台秀，连主办方的护旗仪式队伍也由清一色的女性时装模特组成，数十名脚踩平底鞋、束发简洁的模特们排成三列，身着意大利国旗绿白红三色的丝质西装鱼贯入场，没有浓妆，没有高跟鞋，也没有裸露和刻意展现的腰身，模特们的风姿飘飘，令一些女性网友大呼这样的全女国旗队对女生也太友好了。各国的运动代表团的亮相向来是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受瞩目的环节之一，本届的米兰冬奥众多国际品牌携手各国独特的文化元素同台绽放，意大利国宝品牌阿玛尼、美国的拉夫劳伦、加拿大的 Lululemon 和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纷纷为本国代表队操刀设计，意大利品牌 Manco 则为巴西队将国旗元素内敛的藏进内斗篷之外之中，细节巧思收获不少称赞。同样细心的还有蒙古与加勒比岛国海地，藏蓝色羊绒长袍、浓郁的丛林绿与前襟鲜红的骏马图腾，将民族文化直接穿在身上。中国代表团的战袍同样引发热议，告别了所谓的番茄炒蛋配色，此次国产品牌李宁打造的整体质感却被不少网友认为差强人意，有人直呼气笑了中国发挥稳定，还有人调侃同款战袍俺装上大吉能买到，拿回老家父母在村里也能穿。近年来尤其在俄乌战争持续发酵以及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欧洲不行了的言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屡见不鲜，在这套趋势里，欧洲的人道主义被视为不再适用，而所谓的衰落也被描述为欧洲推行多元文化、接纳移民等政策所带来的反噬。一些评论自媒体甚至将欧洲右翼势力崛起、领土争端以及美欧现阶段的紧张关系通通归纳为欧洲的自食其果。然而即使缺乏根据，东升西落的叙事框架下，欧洲衰落论的中国自媒中尤为流行，甚至成了现在部分网友的民族自豪感代餐。相比之下，此番因冬奥时尚引发的中国网友对欧洲审美的回潮，能否改变一些人对欧洲当前的消极观感仍未可知。但在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中，米兰以艺术与设计向世界表明优雅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几位有心的中国网友在看完开幕式后感叹，真正看到了女性的自信，人类的自信， AI 再发达也代替不了好的审美、好的艺术创意和人文关怀。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最新公开的爱泼斯坦文件继续发酵。商务部长霍华德·卢克尼克在参院听证会上承认，2012年曾与家人登上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小圣詹姆斯，并称与其往来有限，但民主党议员质疑前前后说法矛盾，白宫表示总统仍支持他。与此同时，一位新闻将表示，前棕榈滩警察局长回忆，2006年特朗普曾致电称大家都知道爱泼斯坦在做什么，并建议警方关注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司法部称尚无证据证实这通对话。另有文件披露，爱泼斯坦还在经营对俄关系，试图通过多国人士接触俄方高层，试图与普京或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并在2016年后提出可协助俄方理解特朗普。新披露也在欧洲多国引发调查与政治压力。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Georgia 州富尔顿县调查2020年大选选票的案件引发争议，最新解封的搜查令宣誓书显示，调查起来来自白宫选举安全与诚信负责人库尔特·奥尔森的转介，他曾参与特朗普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行动。宣誓书引用缺失选票影像、无折痕邮寄选票、机器点票交代异常等说法，但多次审计手工复点均未发现足以改写结果的舞弊。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批评这是浪费公祭，重抄旧账。富尔顿县官员强调，当年法律并不要求永久保存选票的影像，影像缺失不等于选票缺失，所谓完美选票也可能源自流程与人为的误差。
密西根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司法部无权要求该州交出包含驾照号、涉案号等敏感信息的完整选民名册。法官贾鲁普在23页判决中指出，司法部援引美国帮助投票法、国家选民登记法和1960年民权法，不足以支持获取未删节数据的要求。报道指出，司法部还索要电话、邮箱、党派登记和投票历史等信息，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建立全国性选民数据库，并已起诉20多个拒绝配合的州。此前俄勒冈和加州法院也做出类似裁决，有法官警告隐私与投票权的取舍应在立法机构公开辩论，而非行政部门单方面推进。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两名美国公民雷尼古德与亚历克斯普雷蒂在移民执法行动中遭枪击身亡的案件。代理 ICE 局长托德·莱昂斯、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以及移民局局长约瑟夫·埃德洛到场作证，但以调查仍在进行为由拒绝回答关键细节。民主党质疑执法过度，提到逮捕美国公民、对抗议者使用化学刺激等指控。斯科特等称机构内部有多项调查但不便公开，共和党则强调针对移民执法人员的威胁上升。莱昂斯表示，特朗普政府上任首年 ICE 逮捕约379000人，遣返超过475000人，并称执法才刚开始。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警方表示，周二下午西雅图中国城一度公寓楼内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中枪后被送往救治。警方于下午2:45左右接到报警，称位于南杰克逊街2000号路段发生枪击。西雅图警察局发言人艾利克·穆尼奥斯表示，巡逻警员抵达后，在3楼的一层公寓内发现两名身中枪伤的受害者。警方称，受害者包括一名成年女性，身中多处枪伤，其中一名成年男性胸部中多枪。警方随后确认两人为男女朋友关系，并相信他们共同居住在事发公寓内。
警方在西雅图消防局救援人员到达前对伤者进行了现场急救，随后两人被送往港警医疗中心。警方表示，女子伤势严重，男子伤势危急，因严重的枪伤正在接受手术治疗。调查人员称，两名嫌疑人一男一女已逃离现场。警方表示，已掌握有关两名嫌疑人的信息，正在继续搜寻，但尚未公布具体的特征描述。警方仍在调查枪击事件的起因，并认为两名受害者与嫌疑人之间存在某种的关系。任何掌握相关线索的人士，请联系西雅图警察局。
在承诺将更多税收收入用于地方公共辩护经费，并提高小企业税收减免后，民主党人于周一推动一项颇具争议的所得税立法，成功通过华盛顿州参议院一个关键委员会。 参议院第6346号法案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参议院财政与拨款委员会，这标志着本届立法会议中最具争议的税收法案之一通过了首个立法考验。该法案被支持者称为百万富翁费，你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收入部分征收 9.9% 的所得税。
共和党人仍然一致反对该法案，来自班布里奇岛的民主党参议员德鲁汉森也投了反对票，表示希望在最终版本中看到对小企业和个人更大的税收减免。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至参议院规则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安排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共和党人表示，这项立法将对经济产生寒蝉效应，也无法实现民主党所称的纠正税制对富人有利、对低收入家庭不公平的目标。他们还指出，由于该法案要到2028年才生效，无法帮助当前正承受经济压力的家庭。
西雅图海鹰队在上周日的第60届超级碗比赛中以29-13击败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捧起队史第二座隆巴迪奖杯。胜利余温未散，西雅图市中心很快迎来新一轮12人狂欢，球队与市府定于本周三举行世界冠军游行，预计将吸引多达100万人涌入市中心观看。市应急管理部门提醒计划到场的民众，可通过短信订阅安全提醒信息，提前规划出行与集合点，避免临时赶场带来的拥堵和风险。
根据安排，周三上午10点 ，Lumen Field 将先举行奖杯庆典，隆巴迪杯会在现场展示。球场8:30开门入场。庆典需要门票，而游行本身不设门票。截至周一上午，庆典门票在票务平台上已显示售罄。入场时将执行球场的携包规定，只允许透明背包、透明手提袋、小手包或密封袋等、酒精自拍杆、号角、运动相机等物品在禁带之列。庆典结束后，游行预计在上午11点左右从迪斯大道与南华盛顿街出发，沿迪斯大道一路向北，贯穿市中心约2英里，终点在雪城中心附近的 Cedar Street， 靠近太空针塔一带。报道同时指出，游行结束后，西雅图中心不再安排额外的官方活动，想再续一摊的观众需自行规划。
我们或许离 NBA 新增两支球队又近了一步。NBA 总裁亚当·肖华在2020-2021赛季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了扩军的可能性。几个月前，他又表示相信会在2026的某个时候就此问题做出决定。现在看来，做出决定的时机似乎越来越近了，这很可能意味着两支新球队将加入 NBA。去年12月，肖华曾表示，我认为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都是非常棒的城市。西雅图的球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拉斯维加斯也有一支 WNBA 球队王牌队。我们在这里举办夏季联赛已经20年了，我们的总决赛也在这里举行，所以我们对这个市场非常熟悉。我毫不怀疑，尽管拉斯维加斯现在已经拥有众多其他大联盟球队和其他娱乐场所，但这所城市完全有能力支撑一支 NBA 球队。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最低气温华氏37度摄氏3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米兰科尔迪纳冬奥会第四比赛日共产生九枚金牌，挪威独揽三金，瑞典拿二金。美国在混双冰球中由德罗普斯泰斯夺银，泰斯也成为首位在冬奥站上领奖台的美国女冰壶选手。高山滑雪女子全能合体项目，怀尔斯莫尔赞爆冷击败西弗林约翰逊斋童。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越野滑雪各添一银，雪橇再收一铜，女冰5-0完胜加拿大，锁定 A 组头名并表示不卖。其他项目中，斯洛文尼亚获得跳台滑雪混合团体金牌，德国的陶比茨拿下雪橇女子单人金牌，花滑男单短项目美国选手玛丽宁领跑。奖牌榜方面，挪威以12枚，其中6金暂居首位，东道主意大利11枚紧追，美国7枚。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休斯顿火箭队拿到连胜，杜兰特得到26分6个篮板，达成生涯1000场单场得分20加的里程碑，申京得到22分7个篮板5次助攻，他们率队利用3-4节攻势确立2位数领先，帮助球队在主场以102-95战胜洛杉矶快船队，火箭队拿到2连胜，快船队结束2连胜。
上周末举行的超级碗比赛为 NBC 创下收视纪录，该媒体表示这是 NBC 环球史上收视最高的节目。第60届超级碗还刷新了媒体收视纪录，有 1.378 亿观众观看，创下美国电视史上最高峰值收视纪录。据尼尔森数据显示，第60届超级碗转播还成为美国西班牙语电视史上收视最高的超级碗赛事。Telemundo 频道平均观众达330万人次，而由苹果音乐赞助的超级碗中场秀在美东时间晚8:15到8:30期间平均吸引 1.282 亿观众。该节目全球总收视数据需待下周初方能公布。
在今天结束 WTA 1000多哈站女单第二轮一场焦点战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经过近3小时的苦战，三盘后2-1力挫美国资格赛选手帕克斯，复出后取得2连胜，时隔2年再次跻身本站女单16强。而在另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晶玉连丢2盘不敌赛会2号种子青稞，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无缘女单16强。莱巴金娜将在下一轮迎战郑钦文。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1%， 报50,188.1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33%， 报6,941.8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59%， 报23,102.47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0.62%， 报5047.9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0.25%， 报64.2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 0.04%， 报69.01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9021.26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 0.22%， 报4137.55点。恒生指数上涨 0.33%，报27,272.3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0.28%， 报57,650.54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91.09元人民币。
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激进投资者安科拉持股约2亿美元进入华纳兄弟探索，准备反对其与奈飞达成的约720亿美元的交易。奈飞拟以每股20.75美元现金收购华纳影业电视工作室及 HBO Max， 并让有线电视资产分拆。安科拉更支持派拉蒙 Skydance 提出的全现金收购方案，并警告若董事会不谈判，可能会发起代理权的争夺。相关交易预计下月进入股东表决。
福特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对一项关税减免计划的追溯起算点做出意外调整，导致公司在2025年未额外承受约9亿美元关税冲击，几乎令全年关税成本预期翻倍。福特四季度因电动车业务相关减值等计提，预得111亿美元季度亏损，全年净亏损约82亿美元，但公司预计今年利润与现金流将改善，盘价 股价走高。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有幸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呀，多年的朋友来和我做一个关于女性的这个话题的访谈。温蒂你好。
你好丽华姐，你好大家好。最近的一个动态来介绍，就是我现在在全职创业，我是 co-founder and CEO of InsurePal。InsurePal 就是一个 InsurTech， 就是保险智能平台这样的一个startup 吧，就是一个初创企业，是为了当地的保险经纪人而服务的。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OK 你做这个，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就是说我个人是从Science Tech 这个background， 然后从 MBA 这个角度又到了保险公司，看了保险公司各个方向的这些运营，然后觉得不行，我要挑战自己，然后我自己做了经纪人，后来又自己开了经纪人公司，就是 agency。 然后做着做着的话，那肯定就是你想 expand， 但是在 expand 当中呢，就觉得不行，我要 hire 一个人，因为太多的 admin， 就是太多的这种这叫什么，就后台的这些工作好花时间，对吧？那么我就在想，哎，我需要要么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帮我，要不然就是 hire 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 with the booming of AI， 那么 首先第一次看到 ChatGPT 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把它变成我的小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spark， 然后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这个 research 以及就是企图让各种人才来和我一起合作这个过程，然后终于InsurePal 在两年之前诞生了，然后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和客户聊，然后我们有了最初的 sales， 然后现在正在扩大这个 tag 和sales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状况以及为什么我现在在做这个。对，丽华姐。
在生活或者说在自己想要去突破自我的时候，做创业的时候，这个时间怎么平衡，我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怎么样去平衡它，或者说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么今天我就因为和温迪的这个关系我们也很近，所以对他的了解多一些，那我就想问一下温迪，在你作为一个女性，就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身份下，你感到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sharp 的一个切入点吧，就是关于不光是我就抛砖引玉一下吧。这个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很简单，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对吧？你这个24小时不论你怎么分配，这个总值是一定的，并不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一顿没有吃够，下一顿多吃点，那这个时间你不睡觉就过去了，你没有陪娃他就长大了一天，然后你今天没有来得及跟你的 case 客户就着急，然后你明天又没有来得及做本来你 promise 这个初创团队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你在拖后腿啊。这个就是 hard fact 是这样子的。其实你想想也怎么说呢，你没有一个 perfect solution， 就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决定让你什么时候分配什么时间给哪里。其实说到平衡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我，像其他众多的女性，就算没有创业也是有家有娃，这样这个就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就是长话短说的话，我就觉得是把身边所有的资源都看成是你的 partner。那么工作上有工作的 partner， 家庭上有家庭的 partner， 然后朋友圈有朋友圈的 partner，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不再是觉得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你有一个 team， 所有人都在支持你，当然反过来你也会去支持别人，比如说支持我家的 partner， 支持我工作的 partner， 以及支持帮助过我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这种时候你不会觉得在你非常 struggle 一件事的时候你把剩下的给丢到一边去了，对吧？比如说我经常很早7-8点钟就得出门到 office 去开会，比如说客户或者是接下来这个 customers 他们在东部，那你要不要跟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给娃准备早上的事和送他上学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朋友然后邻居这些你身边的资源就成了你最大的 supporter， 那么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要不然这个机器就玩不转了，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有怎么说呢，就是华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希望天伦之乐，那么国内的老人如果要是愿意过来的话待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时候是你最大的资源，是你最大的福报，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资源是可以利用起来的，如果让老人帮忙做一些孙子孙女做的事儿，哦，那简直是他们最大的乐趣。能评价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吗？真的是非常 so nice to us， 那么就相处是非常融洽以及很愉悦的。当然就是说实际上因为我在这待久了，可能中西方文化并不是说那么完全对接，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在为彼此着想，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非常暖的一种感觉。然后他也是在做尽力很多事儿，那么比如说他来帮忙说哎你要出去了，我在家里看一下哦小娃娃，然后那我比较喜欢做饭，我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给大家吃，然后就互相扶持一下。然后说到这个，可能大家肯定在想你老公干嘛去了，对吧？我老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是用我各种朋友的话说，就是我们俩是可以看到诗和远方这样的一个 couple。是我们其实有一点特殊哈，我们是双创家庭，我是在做这个 InsurTag， 他是在做光学硬件方面的一个 startup， 他是the number three employee in the startup， 所以非常重的任务，chief scientist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重的任务，然后 经常晚上到两三点还在开会这样子，所以非常辛苦。那么我们的关于娃这件事的话，其实是分工，怎么说呢，就是分工合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如果开会的，他绝对就是 find his way to cover up。那么如果要是他有事儿的话，我就 by all means 我就 cover up 这个我需要上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你必须要做这个或者我必须要做这个，就是谁有空谁上。然后我们两个都比较 handy， 也比较喜欢做吃的，所以就是这个分工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要出去上那个，另一个小朋友出去上那个，就一人一个这样子带。然后周末的话呢，如果不需要两个人都出去，那就一人一天的带。这样的话，另一个人可以休息或者做自己的工作，那么另一个人vice versa 这样子。对，然后就对。
那作为女性哈，你有没有说觉得，因为我们传统的哈，女主内男主外，你有没有说在一开始因为自己的这种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化？然后你就会主动的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就去在主内的里面承担了更多的家里的或者说家务事那其实你和你老公用你刚才的话说其实是双创，就是其实你们俩是独立的做着同等量的事情。那在那我相信在这样情况下你的这个不管是时间压力啊精神负担精神压力这一定。
觉得首先来讲人和人不一样，家庭与家庭不一样，我们解决这种可能 potential 冲突的这个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OK， 那我现在在做他没有时间管孩子或者是做饭啊等等这些事情，那我就 take on， 直到我觉得不行我要去 switch 到工作 mode， 然后我还剩下这些东西你看怎么办。然后如果要是能拖后的就拖后，不是说非得要求完美主义的，能够放一点的就放一点，那么直到就是另一个人有时间的时候他来 take over。 那要是都没有时间，那就证明这件事儿，比如说其他的小孩的事或者家庭的事这不适合这个时间做，你就 let go， 不要太较真儿。因为怎么说呢，精致的生活和这个无限的鸡娃你是没有一个头的，对吧？但是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当你的 ROI 已经开始往下滑，比如说你鸡娃接到一定程度了，他不想再听你说了，那这个时候就适可而止啊，你去干自己的事儿。然后他其实真的就是我亲身的体会，就是小孩子其实他是在看大人是怎么样 behave 的，然后他会在 mimic 一些行为。当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都在很努力的时候，他自己就努力了。我家有两个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当你要是插手太多小孩子的事情了，他就觉得你在管我太多。当你说 OK 我现在要去努力做我的事情，你自己这个事儿看着办，然后他就很 relax 的自己就开始激自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小孩子也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你摸到他的脾气然后稍微放一点手。那么矛盾的话就说，如果有一些当时不可调解的要激化的矛盾，那就每个人 step back。因为我跟我老公还是蛮绝配的，因为我觉得我会比较说我现在就要做这个要有执行力，他会说你有想过风险吗？那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跟他吵我就要这个不 work 的，那你要首先要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尊重他，并且你要听得进去他别人就是他人说的话，那会问他当他挑战你说有风险吗，你要 step back， 那你现在就要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不行的 plan B？ 那这个时候那就没有什么毛病。
米迪，你给大家也做一个自我介绍，特别我想特别就是 emphasize， 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啊或者现在的工作背景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好，多谢 Lisa。是这样，我叫杨杰，然后我长期以来在那个互联网上都叫 Midi， 后来呢我跟 Wendy 在一起工作，我就Midi 成了我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名称，我也很喜欢，所以Midi 是大家 feel free to 叫我这个名字。然后我呢是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在北大读的本科，然后到了读博士的时候去了东京大学读了PhD， 然后做的方向是自然语言处理。那我们按照这个新一代 AI 的看法来说，我们是很古早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这个流派出来的。然后当然也很有幸就是一路 RAG 这个机器学习还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然后到今天我就是和 Wendy 在一起，我们做这个 AI 的创业公司。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在不同的大厂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主要做的是所谓的推广搜推荐算法、广告算法和搜索算法里边的就是包括算法相关的，就是机器学习算法以及产品化各种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当时的目标主要就是为各个大企业的平台直接带来 revenue， 带来收益和营收，这就是衡量我们工作的价值。然后我做过的大厂就包括所谓在北美就是微软还有Meta， 然后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然后
怎么样碰撞出这个创业火花的
OK。
因为我一直在做 agency 的这个工作，所以 MIDI 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其中一个客户。那么因为新签客户嘛，肯定就是希望能够互相了解一下。然后我记得在5年前我们就是见面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说起来了这个 InsurTech 这件事儿。因为其实我从就是 Liberty Mutual跳槽就是裸辞出来的时候，是确实是非常想做一个自己的平台，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太多这个北美界的保险到底是底层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不把自己 throw into the ground， throw onto the ground， 然后从最基层开始做起，然后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是有一个 agency。 那么这个时候非常感激 MIDI 成为支持我们的客户之一，然后这样的最初的一个谈话就谈到了 InsurTech，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有火花。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人有一定的，如果要是说玄学的话，就人有一定的磁场的，不管是你说话还是 pose 的一些东西，你都会不经意的带出来一些非常让人振奋 exciting 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是从网上，然后有一个很不相关的一个对话上面，我发现哎 MIDI 很有这个 sense 哇，这个我可以跟他聊一下吗？他可以指导我吗？然后我就想跟他约着聊一下这样子，然后大家就碰出了火花，然后在一起。这个我想就是 fast forward 到今天， MIDI 是我们 InsurePal 的 engine，没有它，我们这个大机器就要歇菜了。所以这个MIDI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它不光是从 tech 方面非常强，而且是从这个 business 运营啊等等这些上面就是给出非常好的建议，然后大家能够有 brainstorming， 然后大家能够有互相 debate， 然后找出来对我们这个团队以及 business 最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需要的。那说到这儿，就是说回应到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如果要是家庭有 debate 怎么样，我跟我老公的这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 be a good listener。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来讲就是 benefit not only from family but also from career and now startup。 Be a good listener， 别人有想法说出来必定有他的道理，那么要么然就是你也想到了但是你不 register 这件事，要么就是没有想到，所以这件事你要自己回去 evaluate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是能够互相扶持，互相能够成就那个互相的成长的。
我听到温迪在说他跟他先生之间的这个问题嘛，不是问题，就是他怎么解决这些disagreements。然后我觉得温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就 CEO 品质的人。我觉得 CEO 品质一大特点就是能把人拢在一起。那能把人拢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去听。我们整个团队和我自己都受益匪浅。我扪心而论，我做不到像温迪这样的一个，就是愿意监听和愿意接受别人非常 harsh 的communication style 的一个人。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品质，也是因为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走到今天，温迪愿意听取大家不同的人的意见，不只是我的，有其他人的，然后愿意才 navigate 这个方向，然后往前走，带着这个公司往前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像我就是做不到， 所以我这就把 strong 听见我就不行，我就搞不了。但是呢，像 Wendy 他就我觉得确实非常非常非常难。有其他的朋友嘛，他们就在问他，就是说，哎，你怎么找到你的这个合伙人呢？你们怎么搞的这个创业公司？我其实到现在我也在想，我没有一个非常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成熟的答案，但是我有一些思路，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什么样。第一呢，当然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我就是想做 startup， 对吧？就是我们兜兜转转，比如说我在大厂做了很多年，但是我回忆起来，我跟我的朋友啊，或者十几年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我的梦想可能真的就是一个 startup。 不管是说我可能这么多年走过来我没有选择这条路的原因，可能是不成熟，时机不成熟，我自己不成熟等等等等，那你有这个强烈的发心首先是重要的。你很难讲说，当然可能也有另外一类人，他是说，哎，我碰到了对的人，我就一拍即合，我就不干了，我就去搞我的 startup 了。但是可能我和 Wendy 都不属于这样的人，我和 Wendy 属于我们可能天然会价值观比较配合，然后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的 passion 和习惯和成熟度我们也比较配合，然后我们就很幸运的就 pair 到了一起。然后这一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可分享，因为我想人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概率，就是你碰到了就有，没有碰到了你只好等下一个或者下一个机会。那我们就比较幸运。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社会这个大的背景嘛，然后这个 AI 这个时代，对吧？那使得更多的人更容易出来做这个做创业企业，或者是说更无法等待，无法忍受说我不想再错过这件事情，然后来做创业企业，使得我们就更容易碰到。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这个所谓的火花吧。然后就是有一些是双方都要有基础，然后有要有一定的成熟度，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命运。
科技的这个发展让我们好像作为普通人更容易更接近梦想了，您怎么看这事儿呢？
对，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和温迪，我们当年其实刚才温迪聊到说我们怎么认识的，或者是我们怎么种了那个种子，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当初一见面一开始聊，大家都觉得，哎，这个 InsurTech 这个地方真的很需要很需要提高，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非常厚的东西，就是按照当时的技术来说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生意。然后呢，真的到了，我按我们的例子而言，真的到了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就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可以解，然后用 AI 可以非常高效的解决。就是说你不是说我，对吧，把这个问题重新做一遍，你同样冗长的方式来做，它 AI 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高效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等于说底层技术进步了之后，咱们上层的这个不管是垂直领域或者是我们应用层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然后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去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有很有感，特别是温迪他又是领域的专家，他又很懂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否则的话，我们即使说我有一颗想要去做创业企业的心，我到底做什么呢，是吧？这个东西你要找很久的，然后跟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来找到切入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自己本身企业的一个
你感觉在这样的过程中，就经过这个所谓的一个跨界吧，给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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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谢谢丽萨问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的 career 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tweak 吧。那么就是说再往回回溯一下，那么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的实际上是物理专业和保险精算专业，所以可能从本科的时候这个基础或者是左右脑分开这样想，这个就是已经奠定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和条件吧。那么后来的话，那肯定是在国内嘛，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读了一下研究生，那个时候肯定还是科技新兴起来，那么保险的话呢，在我那个时候作为第二专业，那可能就不如你去做 engineer 这条路好像说得顺，于是我就去学了做 engineer 这条路。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还是就是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我在做这个 engineering 这个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做什么呀？那么我做了这个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公司以及对于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呢？其实我是处于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状态。我觉得我可以做，可以非常 hard working， 我12个小时一天也没有问题，我16个小时一天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做了之后有什么样的 impact？ 所以就是想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impact， 这样的一个思维吧，就是贯穿始终。然后就在想，我一定要知道，那么我做什么事儿更有 impact， 做什么事儿可能就是一个螺丝钉。这种时候我就在想，我有一天会不会被取代，那么当然说现在我会不会被 AI 取代。那么那个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说那我要学一下商业方面的东西，所以就读了 MBA。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打开了很多思路。那么后来 MBA 之后就到了保险公司，做了几个不同的岗位吧，就是在保险公司内部。然后又在想，那么这种时候怎么说呢，就是 OK， 那我现在知道保险公司是怎么运营了，那么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usiness 结构？ business 结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手段太落后了。你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金融公司，这个怎么这么老旧的 tech？ 我就在想，我有什么能让我做的事儿，然后以至于我能够做一点点贡献，做一点有 impact 的事情，然后帮助金融界 somehow 不要那么老旧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比较合适的吧。因为之前是理工科，然后后来有商业背景，然后在保险公司看到了实际的这些运营与操作。那我在想，那我知道的这些是不是如果我做一个 agency 就会是一个比较轻松，或者是说不能说轻松吧，就是说比较能够 fit 这样的一个事儿，于是就去尝试了。所以这就回到刚才说的，这就为什么现在有 insurepal。 那么我觉得这两个模式其实对于我来讲是非常bless 我的一件事儿，因为我既能够看到一些保险方面的商业的需求，也能够看到一些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从tech 方面可能性是怎样的一个。当然我不写 code， 所以我对于就是具体 tech 上面怎么实现，其实应该说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 strong 的 partner。 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就引入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insurepal 这件事能做下去，而且就是说能够看到前景。那么我觉得有那么几点吧，大致列举一下，就是像你们刚才讨论的，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啊等等。那么在我看来的话呢， AI 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包括我开始做初创这个research 的时候，就是天天就泡在 GPT 上面去问问题，对吧，然后去做各自的这个研究。那么我想说的是AI 是一个工具，这个表示 AI 是一个锤子，然后很多有技术的人是拿着 AI 这个锤子去找一个钉子，这个钉子呢就是问题，这个是商业上面的问题，也是客户的这个 pain point。 那么我拿着这个锤子，我可能有各种不同的 pain point， 我这儿砸一下行不行，那儿砸一下行不行，这个是不够精准的。那么我们这边做的是，因为我是从 business 角度上面在想，我们有 pain point 1、2、3，我要解决这三个 pain point， 我要做找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去把这个钉子给我砸下去，而不是我有一个锤子去。就算是你遇到困难，那么你这个你的 passion 和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persistence 是在那里的，这样的话就会 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而不是说像其他人，哎，我试试这不行，我就去转到那边，或者我试试那个不行，就去转到那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非常非常 fortunate 有MIDI 和我们另外一个 partner Rob Thompson， 他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也是insurance界的这个就是之前是 executive 这样的一个人作为我们就是 co-founder 这个 group，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founder fit 实在的，我和我另一个 partner Rob 这个是在业内的这个角色，然后 MIDI 的话 founder fit 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本来这件事就是要做search， 要做AI， 然后要做这个 optimization， 然后他的所有之前的经历都是对于就是这件事是非常非常 match 的，就是optimize 他之前做的这件事在上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难得。 startup 不光是看产品，其实最初的时候看的是人，如果要是人不太 fit 或者是人不能够有 synergy， 就像你说的频率没有互相的 match，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
您是做技术的，怎么把技术推向市场？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您不接触市场，您本身是不知道的，对吧？就是
我们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想到了很多点，我可以试图梳理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帮助这件事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觉得首先从 engineer 这个层面来讲，就是所谓的 engineer 它也分很多种，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说一个工程师，他在企业里他也有不同的不同的 type， 那有的是纯做 infra 的，就是说我就是怎么让这个东西能跑得在很大的数据集上跑得很快很稳，对吧？他就只做这个问题，他的目标就是我怎么样才跑得快跑得稳。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做就是所谓的 core 算法，大家也知道这个 OpenAI 这个什么 Meta 挖了多少多少钱，对吧？就是花了多少多少钱去挖一些这种非常非常这个做得非常深入和前沿的这个科学家 AI 科学家，这是不同的类型。那我的类型呢，反而是一个我是属于坐在 product 上的，我是产品 sense 很好的一个人。那么我刚才可能介绍的时候大概说过，那我的职责就是通过我不断的优化模型以及优化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帮助我们的企业挣更多的钱。我在做推广搜嘛，那就是无非就是一定要有更多的这个revenue 进来，或者是有用户更多的 engagement， 所以我这一种 engineer 他天然的 position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只考虑工程问题的人，你一定要为你的最终的那个 end result 来负责。那我觉得那我这个适配就很好的适配了我们做这个垂类的这一类。那我相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其他类型的 engineer， 他做英法，对吧？他有他那一类初创适合他的。那么对于如果是在大厂里工作的engineer 来说，我觉得很早的意识到自己是哪一种类型这件事可能会对你回头去做 startup 很有帮助，就是我就是这个类型。我当时在一个那个 Amazon 的 open house 碰到过一些 Google 的朋友，就是在那边认识的人，他就是做 infra 的，然后也是有天使投资人，就是投资人天天追在他屁股后面说你给我做一个什么，他们那种投资，他那种 startup 就需要很多很多钱，但是也是一种类型。所以我就是希望说我首先从我自己的这个在 engineer 群体里的这个位置来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就比较适合这个。那我自己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做零到一的产品，就相当于说没有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就是愿意把它从没有把它传出来一个，这就是我很喜欢做的一个事情。我也愿意接受这个风险，我也不是很担心风险，就是失败的概率当然就是高，但是呢我也无所谓，就是我比较 enjoy 这个过程，但是就是 personality 的问题，对吧？这就是说我作为 engineer 的议员来说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答案。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真正的磨合过程中，就是在我跟温迪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partner Rob 我们一起来沟通和磨合的过程中，真的就是说发现大家没有在说同一种语言，对吧？就是我们说了一句大家都以为互相理解，但是最后发现怎么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么困难，怎么大家说都说不到一起去，我们很痛苦非常痛苦。但是呢
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角色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大家的 business sense 都很好，然后我们的那个意愿也很好，就是没有人说是我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或者 ego 来讨论问题，我们都是说哎，我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 business 能成功来讨论问题，虽然有非常尖锐和长期的这个就是 debate， 大家就是对吧，就是 arguments， 但是呢我们互相都信任对方是出于这个出发点，然后呢这是第一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温蒂其实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个 founder 的这个 synergy 和 trust，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碰到的困难或者是碰到的这种 disagreement 非常多，如果大家没有 trust 的话，立刻就说算了，我不认为你是我愿意合作的人，或者是说你讨厌我，我讨厌你，对吧，就像小朋友一样，就是很容易这样。如果有了 trust 或者大家，然后第二呢我觉得是做人的成熟度的问题，就是说它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来回来去打转的，对不对，我一定要解决它，因为我足够成熟，不是我哈，我是说我们这个 team 大家足够成熟，大家就会想说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不能有流程的方式或者一个框架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觉得大概其在这个层面上的小问题，这些最后沟通的东西都能解决掉。我能观察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说同一个，我都就是没有在说同一个语言的时候，我们会拖慢节奏。就是说大家，但是呢，这件事情又是你必须交掉的一个学费，就是你不可能，你无法避免。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好的运气才能说好，我没有任何语言障碍。这个我觉得找一个婚姻里边找一个对吧，找一个老公也未见得能这样。你一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磨合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把它固定下来，或者这就很好。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我就在说你们到底要什么，你告诉我，然后他们说你到底问我要什么你告诉我哦，最后我们才知道哦，我想要他们给我的是什么内容，他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内容，这个 gap 才能填平，然后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后面的沟通就非常顺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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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如果比如说早点出来，五年以前，我见
人12岁就把大学给读完了，有的人50岁才来创业。就说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都需要一个成熟，就是这个成熟就我们不能那个拔苗助长哈。那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想，因为咱们都是女性，都有一个妈妈的角色，那在现在这样，就是我们都经历了，就是看到了周围好像我们那个时代哈，就是说70-80年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确实数理化它在一定的时间它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慢慢的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走进来的话，它很快又代替了哈，从职业的这个角度发展度啊，甚至薪水的收入水平，就是跟智商没有关系，就是看你走没走对，你走没各种各样的学科，它没有哪个说
是不重要的，但是呢，不等于说所有都一样的重要，好像是跟时间有关系，是看什么时候用得上什么。可是我们是无法去预测哪一个行业会在什么时候好像会最需要哪一种专业。那从刚才你们其实在讲我们成人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那我们的孩子将来我们走过的路，对他们来说有什么 lessons learned 的，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他们看不到的，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作为父母一个建议，怎么样给孩子一个职业的引导？
温迪，你要先说吧。你说我真的能给他们以后的人生建议吗？他们是 AI native 的 kids，然后我们是套壳的，咱们这些妈妈们是套壳的 AI 的妈妈们，他们的以后他们面临的世界，我觉得我们是无法预测的，就是说我们的经验根本没有办法去引导他们。然后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在想，就是因为世界变化很快了。Again，就是我要总是想放个 disclaimer，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因为刚才 Lisa 你说的这个事情，其实提到了几个事情，一个就是说教育它到底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吧？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的教育和现在以后以至于以后的教育会不会是一样的？那我认为大概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但是呢，我们又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就是说它没有定型。那其实做妈妈们，我作为我来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以某种老旧的方式教育了他，导致他无法在以后的新的人生中，对吧？立足，这是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我一会儿可以再回来再说这件事。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相当于说大家都一样聪明。那有的人就是选到了一条路径，比如所谓的这个金融，对吧？或者是前面一些 IT，那就是比较幸运。有一些人可能就咱们说的这个万年的什么生化博士的坑，对吧？人是非常聪明的，可能更加聪明，只是不小心选到了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说这是人的命运，然后就接受它好了。世界上总是有人要做不同的选择的，你无法保证自己要做内 optimize 的选择，对吧？那个 optimize 的选择也只是让你打了一份价钱更高的工而已。如果你回退一步而言，对你人生的幸福而言，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只要你都在温饱线或者是小康线以上，那么这个差别真的有那么巨大吗？我认为就接受它就好了。别人可能挣更多的钱，你的 10x、20x，但是你也能活下去。就好了，所以这一层的焦虑我是这样来处理的，就是说他以后对吧？Unfortunately，他选了一个进钱很少的职业，或者是我 somehow 影响他选了一个进钱很少的职业，那就接受他吧，他只要能过下去，作为父母的也就可以了。人生不一定是被你挣多少钱来定义的。那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教育要变成什么样？它的形态我不是很知道，但是我认为，第一，大家如果说 AI 都有了，所以我不需要做某些事情，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生物脑，对吧？就是你的生物脑从几千亿千百万年这个 wire up，你是要被训练的，你不被训练之后，你从哪里能够扩展你的知识的边界？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基本的训练在里边之后，你才能说啊、哦，我慢慢扩大我的知识边界。那就像大模型一样，它也得 pre-train 呢、啊，就是 你先要 pre-train 了之后，你后面才能搞出各种花来，对不对？你说我后面才能这个做这个RL 的 learning 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一些必要的训练还是要有的。那这个训练它可能包括知识类的训练。然后也包括思维方式类的训练，对吧？我怎么判断一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符合我价值观的，不符合我价值观的？我怎么样子 build 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知识，然后来帮我更一步的更多的进步，或者是说我以后我想要知道哪些事情是我需要去学习，哪些事情是用 AI 来帮我做的，这个判断力可能 somehow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我认为就是大脑还是需要训练的，除非比如说伊隆马斯克成功了，对吧，脑机接口直接把所有东西当不到你的脑子里，那个时候人脑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开玩笑了，这是另外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教育我认为它有两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不是特别工作。你看很多斯坦福还有 MIT 的学生他就退学，那就证明其实学校的教育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需要的是那个 branding 对吧，或者是那个 network。 然后你能考入斯坦福，你能考入 MIT， 举个例子哈，就变成说我认可了你的这个，就是你 qualify for something 或者是你 qualify for a network， 它是这样的，它未见得它这个训练帮助你做了什么样的训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可能更多的现在的知识获取啊什么的个性化搞得更快，那可能很多人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就 knowledge ready 或者是 business knowledge ready for something， 只是他可能在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言他可能还不太 ready 吧，这可能又是本身人脑的连接方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被培养的问题。这是我认为就是说传统的这个教育方式的一个挑战吧。对，大概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我没有答案，但是这是我大概的。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很多东西真的是目接不暇，就我们从我们那个年代到现在就经历了很多这种社会的变革，科技的变革，这些每一次变革都是一种震荡哈。比如说咱们在中国的时候经历了那个时候对外开放，这是从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也有机会来美国读书，而且来美国读书的这个门槛，因为一开始普通人是真的很难很难的那随着改革开放各方面这样就是给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的机会。那么现在刚才您也现在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是不是还需要那么功利，因为在饿肚子的年代吃饱是第一要务哈，就像我们来美国的留学生们能留下来才是第一要务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这个理工科或者说这个 computer science，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自己个人的喜好，但是是一个生存的抉择。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不是还要需要像以前那样的那种就是为了生存而去做。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一个人的 passion， 就是你刚才不断的提到梦想梦想，你刚才也提到，我其实不断的听到你的一些关键字，你说我其实也很害怕我自己给孩子的未来限制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存必须，所以没有看到孩子跟我们不一样。就像学校它是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建立的，它也只看见了以前它建学校时候的需求，而这么快速的这种社会变化还有科技变化，这样庞大的一个教育系统，它是否真的能快速的赶上这个零零后的这个没有答案也没有那个 guidance 也没有公理，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困惑或者我们的困惑下的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么我在这里呢，因为我们时间呢差不多，但是还有一点我就想请温迪和米迪你们俩分别就是说从你们今天这个做创业女性创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不管你们俩从这个家庭的角度啊，或者家庭和工作的 balance 啊，或者说职业的发展啊，或者说孩子的教育，给大家一个这种算是一个 tips 吧。
好的，谢谢 Lisa 姐。那我其实我是更想 echo 一下刚才 Lisa 姐和 Midi 分享的一点，就是 passion。 那么说是 tips 的话可能不敢当，就是把我自己想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多多讨论，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多更好的火花来这个 spark 出来。那么我想说一下 follow 这个 passion 的这个事儿我个人就是 follow passion 的这样 的一个人，因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面，我会觉得我看到一个问题，这个是我 passionate about， 我必须要想一个方法去解决或者去 improve， otherwise 我过不下去，我没有办法在老旧的情况下 take the status quo， I have to challenge it， I have to push the envelope， maybe I will fail，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尝试一下。那么就是刚才提到小朋友这个，因为女性话题嘛，可能对家庭和小朋友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那么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就像咪咪说的，我们确实现在没有一个答案。那我们在做 AI 的这样的一个垂类的创业公司，那我会想要就是说 emphasize 一下 at least for now 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人在这个工作环节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人在里面的话，那机器可能就你可能就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真正是你想要的，其实也不知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机器天天打交道，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再 emphasize 一下，因为我们是做 commercial insurance agents 的一个 work 的工具，那么在美国 commercial insurance 这个 sales 是human driven， 是 relationship driven，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只用机器说我给你一个最好的报价，给你一个最好的 coverage，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信任度在里面。你可能会说知识很强， OK， 那 so what， 对吧，那我买这家也买那家也行，没有那我如果我万一出险我去找谁商量，这件事儿是对于很多business owner 非常在意的。所以对于我们正好我们在做这个，就是说 human in the loop 这件事是 must have。 那么在接下来的3到5年甚至于10年的情况下，我不认为 AI 能够真正的代替人类的学习的这个能力。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话，我觉得不用着急是学医学法律还是学 AI 相关的一些个领域，就是让他们 follow 他们的 passion 就好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这一些职业，那么回想20年前，你知道什么是网红吗？可能20年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红，这都是一些年轻人自己 create 出来的，对吧？说不定我们小孩子长大以后也会 create， 就是也会发明创造一些很有意思的职业，我们想都想不出来是在干什么，但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很好的生活，他们能够有 passion， 能够自洽，能够心理健康，然后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所有父母最大的希望吧。那么对于创业的人来说，其实我也经常就是活跃在这个创业的圈子里面，那么 tips 呢，就是 again follow the passion， 你永远不知道就是你今天创业好还是明天创业好，你有想法吗？有，那就试一下，用最小成本试一下，大不了失败嘛，那有什么，对吧？就是把这个一些事情不要想的太严重，不要什么都计划好了再去做，你永远计划不好，你永远做不了。所以今天总是要比明天早，所以就是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年华，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好，Midi，你要咱们还有两分钟。
好的，我尽量很快。是这样，我认为第一点呢，就是我和温迪都很幸运，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是很愿意支持我们来做创业的，没有说是哭着喊着说你不许做，然后你要支持我，这是我认为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点。但是我要承认，作为女性而言，你肯定碰到的挑战，或者是在时间上的挑战，或者精力上的挑战，要比男性多。我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和温迪我们就说，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地方，也不要太苛求自己。因为我们当然创业是为了成功，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无法说苛求自己，以至于到了一个让自己无法往下走的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这样说非常模糊，但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愿意分享给就是其他的同为女性的创业者，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慢未见得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所以不用特别的焦虑，只要是说在我能做的范围内我把它做好了，基本上就问心无愧了。这是我认为我特别想分享的一件事情吧，2分钟之内。对，
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简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给大家的分享。那么我祝听众朋友晚安，也祝二位晚安，谢谢。
好，非常感
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起加油。
好的，
加油。
有机会再一起聊。
好，再见。
再见。
热烈
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一年一度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今年能回家过年对我来说特别珍惜，和家人围在一起吃饭聊天，那种熟悉又安心的感觉让我回到最真的自己。在此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马年快乐，平安健康，心想事成。愿马年里你有勇气追梦，也有温柔拥抱生活。首先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Glow in the Dark Stars。 这首歌创作于洛杉矶家中，那段时间呢，我很想念从小长大的东京，也怀念童年的美好时光。新歌2月6日已上线，由我本人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钢琴和大提琴由曾获得 Emmy 奖的合作音乐人 Jimmy Lawrence 演奏。离家越远越会常想起儿时的自己，小时候贴在家里天花板上的夜光星星关了灯依然发光。 Glow in the dark stars 对我来说就是那样的一束光，提醒我不管走多远，心里的纯粹和勇气从未消失。希望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颗星星。
you'll be back there again. Again.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Nozomi Lane 的 Glow in the Dark Stars。接下来请欣赏我非常喜欢的乐队 Fleetwood Mac 的作品 Silver Springs。 Fleetwood Mac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传奇乐队，把摇滚和流行融合到一起，很有层次感。这首歌由 Stevie Nicks 创作，歌词里那种爱与不敢的情绪非常真挚，也很有力量。我真的很喜欢 Stevie Nicks 的写作风格，像诗一样有画面感，又带着一种神秘。
You could be my silver spring, blue green color.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Fleetwood Mac 的 Silver Springs， 下面请欣赏 Goo Goo Dolls 的 Iris。这首歌是为电影 City of Angels 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是一位天使爱上凡人的故事，而 Iris 把那种愿意为爱放弃一切的感情写得非常直接又动人，那句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who I am 几乎成了一代人的青春宣言，脆弱真诚又带着一点孤独，也正因为这样，这首歌后来不只是一首电影原声，而是变成了很多人心里的经典。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Goo Goo Dolls 的 Iris， 下面请欣赏 Louis Armstrong 版本的 Love You on Rose。 这首原本是40年代的法国经典情歌，歌词大意是在爱情里看到玫瑰色人生的感觉。 Louis Armstrong 把人声和小号交接在一起，让整首歌多了一种爵士的深度和灵魂感。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leed. Love beyond rose.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 Louis Armstrong 的 Love Beyond Rose。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我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的歌曲 Old Fashioned Valentine。 这首歌去年情人节发行的，转眼快一周年了。灵感来自祖父母那一代人的爱情故事，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那种慢慢相爱慢慢守候的浪漫。这首歌写的关于爱本身那种简单却坚定的心意。在节目的最后，这首歌送给你爱的人，也送给你依然相信爱情的你。愿每一天你们的爱情都像情人节一样的甜。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 Nozomi Lin 的 Old Fashioned Valentine。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我的好朋友欣欣，那么首先来欢迎欣欣做客本期节目。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往事如风》的节目，然后也感谢 Daisy 邀请我过来。
好的，那就是这么一看，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那我们也是刚刚过完那个元旦的假期，然后很快要迎来我们农历的新年。说到新年呢。春节就是对于我们老中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我们在春节期间也会有很多重要的习俗啊活动啊，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腊八就是春节的一个预热嘛，然后腊八我们会喝腊八粥，泡腊八蒜，然后在这一天就是腊八这一天泡的蒜可能刚好在初一那天吃饺子的时候就可以用上，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的习俗。那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习俗，比如说扫尘、贴春联、贴窗花，还有在除夕的那天晚上吃年夜饭、放烟花、守岁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呢，我是想和欣欣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大家在春节期间都会干些什么，吃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自己家乡的传统的习俗，或者是对春节的一些童年回忆。所以首先我想先来问一下欣欣，对于春节有什么童年的回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最近也是快到年根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我所列举出来的各种习俗可能都跟北方的地域性比较强相关一些。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我也跟他们有聊过，其实发现差异还很大。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然后具体在我们家，因为我知道每个家庭跟每个家庭之间也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家过年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首先呢，所以我们家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除夕要一起包饺子，然后包饺子呢其实是从自己和面、自己擀皮儿、自己包馅儿，然后自己包饺子，就会完成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流程，基本上会从除夕的下午开始做，甚至早上吧，因为除夕那天还挺忙的，从早到晚都会一直有各种活动。然后说起包饺子，我觉得像饺子馅儿啊这种东西没有特别多的特殊性，可能唯一的特殊性就是在里面会放一些小时候会放硬币，但是长大之后我妈妈觉得硬币再怎么消毒可能它并不是特别干净，而且可能会硌到牙，如果不小心的话。
所以你们家的饺子还有硬币在里面吗？以前
对，小时候会有，就是比如说谁吃到这个，然后就意味着谁的新年会非常的有福气。不过这个饺子我们是分两波来吃的，就第一波是除夕的晚上，但是年夜饭会吃饺子，然后大年初一的早上也会吃饺子，然后那个饺子带钱的那个饺子一般会放在大年初一吃， 所以就是你包饺子的时候也会把它特意分区开来，说哪一个是大年初一要吃的，那就把这个钱放在那边。但是随着长得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家我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开始变成，要么是腰果啊，要么是花生啊这种，一
哇
吃就能知
塞！
道明显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又比较健康的。
同为北方人，感觉你们家的仪式感好强啊。
你们过年不
我
放
们
这种东西吗？
哦，好像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好像一般，其他的流程都差不多，但是饺子一般就是不会往里面放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
哦，
多，我可能之前我跟我爸妈包的时候有包过那个白糖馅的饺子，
哦，所以
嗯哼，
那也算是一个，算是
但是
幸运饺子。
那个是我自己的创意，是的，我就每次我感觉我吃到那个我很幸运，
被别人吃到之后坏，
坏，味道不对。我就感觉，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饺子应该是每一个北方人对于各种重大节日的回忆。
对，感觉无论什么都吃饺子，什么冬至吃饺
对，
子，然后各种节假日也要吃饺子，
除了元宵节不吃饺子，其他都在吃饺子。
对。
嗯，
因为
一般除
我有问我身边的南方朋友，问他们年夜
嗯，
饭，因为我有的时候很喜欢就是去研究这些南北差异的问题，所
嗯哼，
以就经常会抓一些我的南方朋友过来问一问。然后，因为我感觉身边的南北方朋友基本上是一半儿一半儿，然后北方的同学都大差不差，就是不会差异到不吃饺子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饺子对于北方人来说还是很
很
重
重
要
要，
的。
嗯哼，
对，那
那南。
南方的朋友们，他们说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各种肉啊，但是不会有饺子。我
哦，
说 OK，那你们主食吃什么呢？然后他们说吃米饭。我说吃米饭，
每天都在吃啊，没有仪式感。
对，但是也不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平台
确
嘛，
实是，没
所
有说
以。
南方的这个不好。
对，我觉得每个习俗不一样，也非常的有意思。南北的文化交流碰撞，也有很多的新奇感，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跟自己文化不同的小伙伴一起聊聊天。
对，我觉得像南方他们感觉过年的时候，甚至可能很多会比北方做的更加，就是那个年夜饭做的更加丰盛。
是
他们
的。
什么必须得有什么八珍啊，什么什么那种东西，什么海鲜鲍鱼。
佛跳
我觉得
墙，我
对
看
对
很多人从好，因为佛跳墙它不是说制作周期特别长嘛，要
对。
先把干货都泡发，然后我之前有看过，因为我没有吃过特别正宗的佛跳墙，所
哦，我
以
也
我也不知道真正吃起来是什么样的。
没有。嗯哼，
但
我
是我
就
感觉那也算是非常非常有仪式感
确实，我就
的。
其实当时挺震惊，因为我第一年在西雅图的时候，然后当时过年，然后就一起跟朋友去 Costco 嘛，然后发现南方的朋友们居然从 Costco 买了他那个预制的佛跳墙，说过年要吃。
是的，然后我还问了，
好
然后
丰
他们
盛，
说一点都不好吃。
好吃。哎呀，那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佛跳墙。
我记得他们好像卖的还挺贵的吧，要快100刀，
哦
但是
天，
可能真正的佛跳墙也很贵了，对，也很贵了。
那我在想，就是你像比如说吃饺子这种，感觉可能一般北方的大家都会有这种习惯嘛。那比如说，在你的老家有没有一些感觉比较特别的一些习俗吗？或者就是比如说你有我没有的这种，
我有，你也有。
我们都有。
对，因为我和 Daisy 老师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就
确实，
是 literally 同一个城市，
是
所以
的，
我们共
感觉
同
差
就
异就没有，
对，是的。但是
嗯，嗯。
我跟 Daisy 的父母是来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所以我们俩之间家庭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文化上的差异。
确实，我在想，比如说，因为我妈的老家在山东嘛，然后 他们过年，我感觉因为山东，他老家在威海那边，然后比较临海，所以过年可能吃海鲜吃的比较多。而且，我突然想，就是我有一年回我妈老家那边过年，然后他们就会请一些戏班。就可能过年的时候，初一给大家来表演，我觉得我第一次见还蛮新奇的。
那确实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后来听说，就是可能好多有的地方就是也会请这些什么戏班啊，或者是表演的来给可能整个那个镇有一个什么自己的晚会。
好有意思啊！
你之前回老家什么的，有没有感觉让你很新奇的这种习俗吗？
我父母都是来自河南那边的，所以我感觉跟我们家现在过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家有一个非常雷打不动的点。是贴春联儿，一定要除夕的早上去贴，不能早也不能晚，就一定要是除夕的
除
早
夕
上
那
去
天
贴
早
春
上，
联儿。对，所以我们家每一年特定的活动都是在除夕那一天早上把春联贴好，然后各种可能大扫除前几天就开始了，但是贴春联儿、贴福字一定是那天早上去贴的。
哇，这个还蛮神奇的。那
对，
这个一天干得完这些活吗？因为刚才听你说，不是就是除夕一大，那天一大早就在准备各种晚上要吃的东西啊，然后可能还要购置一些，从超市买点什么食材什么的。
是，可能这就会分到前几天或者前一天去做，比如说除夕前一天把所有的食材都买好，然后除夕当天，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嘛，可能就是我和我妈妈。贴春联儿，然后我爸爸去处理食材，然后去和面，然后去调馅儿，
哇，你爸
然后
爸好
下
厉
午的话，下午的话可能就是把各种肉处理一下，因为我们家的年夜饭是一定会有鱼的，也是象征着年年有余嘛。这个
哦，
我
我
觉
家
得，
也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大部分家庭都会有，
确
因
实，
为年年有余这个我感觉受众面比包饺子强一些。
受众面，哦，就是兼顾了南北方，是不
对，
是？
是的，是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我想聊一下，就是你像我们可能家年夜饭都会有一些，每年都会出场的老演员。你们家有没有就是除了鱼和饺子，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老演员？
你说特别的菜吗？
对，是的。
特别的菜，我感觉。就是 depends on 那几天我想吃什么，可能有时候会有烤鸭。
哇，好，有烤鸭，我的天呐，
对对对，
真不错呀，
是因为我很喜欢吃烤鸭，所以过年那天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回老家过，就在自己家过，人比较少嘛，所以也不会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因为不然的话，就可能吃剩菜是最不少，最后都给归类到了，也比较浪费，所以就可能做不了太多，做个六七个，我觉得也就顶天了。
对，3人吃7个菜也挺多
就每个菜分量可能也不算特别多。
因为我突然就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说，他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点一个肯德基的，哎，全家桶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肯德基的，
OK，所以都会点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然后说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所以每年过年必吃一桶，我觉得还蛮神奇。
对，我觉得吃一桶，这个还挺有寓意的，
确实。然后像我觉得像我们家，可能每年大概除夕之前会去牛街那边买点牛羊肉，虽然
清
我家
真
不
那边
是。
儿，
对对对，我家不是清真，但是 就是特别喜欢那边的那个牛羊肉，所以就
是
也会多买一点。
是的是的。嗯，我爸妈之前也是，虽然说不是春节一定要去牛街那边买，但是也是，平时他们会觉得那边牛羊肉质量比较好，
嗯，
然后会去那边带点回来。
是的，然后。因为那不是过年的时候好多人去买嘛，然后要排、
那边排队排很久。
对，我就随着他们俩，我就负责排队，他们俩负责要看买什么。小孩还怪惨的，我当时
北京冬天可冷了。
哎，真的真的，而且哦，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牛街那边除了牛羊肉，还有就有点像那个年糕，
嗯，
哦，就什么黄米年糕，然后。红枣年糕那种东西，然后每次就也会多买一点那个回去过年的时候吃。
哦，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老家有一个非常，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但是我们老家是有一个这么个习俗的。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奶奶会包那个枣糕，那个馒头。枣糕呢，就是在正常馒头的基础上，会往里面塞很多大枣。
嗯哼，
枣糕枣糕其实就意味着长高，然后会我们会把这个枣糕这个馒头放在小孩的床头，在除夕那个晚上，然后大年初一的时候再拿走，就代表着过了一年嘛，然后这一年里就希望这个小孩快快长高，然后也有平安长大的意思，然后一般也会把压岁钱压在那个枣糕下面，当然也是包着塑料袋的。
哇，这个好特别，这个我、
哦、
对，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习俗。
那可能就是河南那边的、
哎呦，
那可能就是河南那边的。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好有意义，就是过年长辈对于晚辈的一些祝愿祝福。
是的，是的。
嗯，我突然又想到，就是当时过年嘛。然后除了吃这些的，还有一个让我自己本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活动，就是去逛庙会。
啊，是的、
嗯、
小时候经常逛庙会。
对对对，虽然好像很长大之后，特别疫情之后，好多好多庙会都关了，但是我记得可能反正2020年之前吧，那些庙会什么的都还蛮有意思的，有各种卖小吃的，然后卖什么兔爷，卖鸟儿的那些东西、
哦、我也记得有兔爷儿这个东西、嗯、
是，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你说
哦，没事没事，我就在想、嗯、这个庙会原来是在哪儿比较多，前门那块吗？
马甸儿。
哦，
就是反正我记得我之前老去是什么马甸儿庙会，
我都好久不去了、
嗯、
然后我甚至都不记得它名字叫什么了。
对，我也是，我刚才聊着聊着、
哦、
突然死去的记忆又恢复过来了。嗯，就我记得是小时候去逛庙会，就觉得蛮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就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就能看到很多只有过年才会出现的东西。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逛庙会，它算是一个各种吃喝玩乐大集合，并且人很多，然后大家穿的都很喜庆，然后可能有很多的灯笼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灯烛啊，还有什么舞狮、舞龙之类的，就很有过年的那个氛围。
嗯，是的，是的。
对， 在那会儿北京还不禁烟花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年都会去放烟花，但是他后来不就全面禁烟花了吗？
是从哪年开始禁的？我都没有什么印象。
哎呦，我感觉都禁好久
了。嗯，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放过烟花了。
说到放烟花，我记得我们家之前是就是在没有禁的时候，是在楼下的那个马路上就可以放嘛。
对，我们也是。
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特别怕放烟花，每一年。每年都在做足心理准备，然后戴一个那种耳塞，再戴一个木头的帽子才敢出门。
是的是的，我小时候就放那种仙女棒、
啊、
那种就是比较安全的。
确实。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因为我是搬过好几次家的、
嗯、
我记得有一次在第二次搬家的时候吧，在因为那个比较楼比较高、
嗯、
然后就能够看到，那会儿也不禁烟花，我觉得那会儿可能是一几年、
嗯、
我上初中那会儿应该是2013年吧，2013、2014年。
嗯
嗯，
那时候应该还可以放，我记得
是的。然后整个城市之间就完全都是那种有那种很高的烟花，然后在空中炸开，就特别漂亮、
啊、
就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烟花、嗯、而不是那种仙女棒之类的。
确实。
对，然后小时候我就记得就特别特别吵、嗯、你就必须得把春晚开得很大声你才能听见、
嗯、要么外面都是砰砰砰在那炸。
对，但我非常喜欢那个氛围、
嗯、我也是，我觉得就是放不了烟花之后一下子，可能是因为北京本身就是没有太多的年味儿，我个人感觉就是相比于其他的城市来说、
哦、
所以就是没有烟花之后一到春节感觉更加冷清了。
对，我记得原来四号线特别挤，
嗯，
但是自从过年那一段时间开始没有人，天哪，一个车厢就我一个人，
是的，
北京就变成一座空城了。
嗯哼，我印象真的很深，就是因为我有一年回了我妈老家，然后感觉就是春节期间回小城市，也不能说小城市吧，反正就是只要是除了几大一线城市的其他城市，好像人一下子就变特别多，
哦，
也都很热闹，然后大家就是一出门就感觉什么过年的氛围啊，喜气洋洋的呀，然后都是穿的红的衣服出门，我觉得就是
是的，
确实这个氛围还是蛮不一样的。
对，像我老家也是，比如说一出门，嗯，你要去逛菜市场，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卖的菜也非常新鲜，
嗯
嗯，同时大家可能就是脸上洋溢着。嗯，终于一年到头了，然后这一年我又攒了很多钱，然后带着这些钱告老还乡的这种感觉。
嗯，哦，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嗯，就会觉得这一年大家都是有很多收获的。
嗯哼。
所以就他们高兴，然后我也就被这种喜气给传染。
嗯哼。
然后我也会变得很高兴。但是你在北京其实很难见到，因为第一，北京可能大家买菜都会去商场或者去那种本地的大超市、
嗯、
这种其实就少一部分那种味道，
确实就逛不了市集呀、
啊。对啊对啊，
嗯，
然后嗯，而且北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菜市场，
嗯，
我说它有，但是它可能离你家比较远。
我记得我总觉得我好像小时候跟我奶奶还去过菜市场，可能之后就有可能就我印象深处好像是北京应该是有一些菜市场的，嗯
嗯，
但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城市发展的很快嘛，然后到后面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改成在超市大超市里面，然后把那些市集什么都替代了。
嗯，是的，
确实。不过我感觉，哎呀，虽然再怎么说就是在国内过年的年味儿还是蛮重的，
嗯，
特别是来了夏图这边之后，嗯，哦， 你在西雅图这边是有过几次春节？
算上今年的话，应该是已经第三次了。
哦，你之前在这边过春节都是怎么过的？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因为我来这边可能刚刚三四个月吧，然后身边认识的朋友还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几个女孩儿，我们围在一起吃了火锅，一起包了饺子，然后一起蒸了包子，因为可能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所以我们就做北方的面食做比较多一点，然后一起看春晚，然后一起聊天，一起吃火锅，就非常幸福。那是第一个，对，那是第一个春节。然后第二个春节呢，就已经在美国待了可能有一年半了，
嗯，
所以认识的人也比较多。我记得那一次，应该你也在吧？
嗯，
二四年
我回国了，当时。
哦，当时你回国了，OK， 那就当时是20多个人我们一起过的春节。
哦，
然后大家就是我们是一个
大家，
对，我们是以这种 potluck 的形式，每个人带一道菜过来，然后一起去过这个春节。过完春节之后，我们还去宿舍后面那一条河 Mercer 那块儿放了烟花，
哇，
然后就非常漂亮，然后年味儿我觉得也挺足的。
那时候唐老师是不是还在？
对，是唐老师组织的。
因为我是第一年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住在 Mercer 嘛，当时我应该还不认识你，然后我们第一年的时候也是去 Mercer 那个河里面放烟花的，河边上放烟花的。
对，我听唐老师说了，因为他去年他去买烟花的时候，他说他去 Tacoma 那边买的。
嗯哼，
然后他说这次已经轻车熟路了，因为去年已经买过了。
嗯，哎，真的，我感觉我当时在这边放烟花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国内放烟花了。嗯，
是的，是的。然后今年的话，虽然还没有到，但是也还是会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过吧。如果今年我学会了做蛋糕。希望能够做更加好吃和寓意好蛋糕，然后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甜甜蜜蜜过完今年这个蛇年吧。当然可能有人也吃不到蛋糕了，哎 ，feel sorry for them。
哎，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欣欣是蛋糕大师。就是他的水平是我在西雅图少见的，就是能做出十分美味，又不是那么甜，又很健康，又很好看的蛋糕。
都来吃，都来吃，都不白来啊！
哎，那我在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年夜饭还是在春节期间对大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那对于你来说，今年的年夜饭你有什么计划吗？就是除了蛋糕。
嗯。
或者是你可能期待在年夜饭上会见到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来做这一整桌年夜菜的话，我可能会分3种形式来做吧，4种形式来做。第一种就是凉菜，算是什么凉拌猪耳啊，或者酱牛肉啊这种冷盘。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会是那种热气腾腾的锅菜啊，或者炖肉啊，然后炒的这种青菜啊之类的。比如说肉菜，我可能会做炖牛尾，然后炖鸡腿儿，或者五花肉炖白菜，类似这种比较热气腾腾的，一看就是适合大家围在一起吃的，
适合冬天的时候。
对，因为冬天嘛，一想到冬天，肯定是跟热气腾腾的汤啊，或者其他那些东西连接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做一些这种汤汤水水的，也会让大家比较 感到幸福和温暖。
嗯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饺子和汤，因为我觉得无论我的朋友是南方人多还是北方人多，但是至少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的过年习俗就是要吃饺子，最不济也要吃个速冻水饺嘛。
确实，我感觉在你在这边包过饺子吗？哦，对，你
在这包过饺子
过是吧？啊，
对，我之前不是给你包过那个馄饨？
是毒是毒，我就是突然觉得在这边能包饺子的机会其实还蛮少的，就是因为包饺子我感觉是一个很就包饺子包馄饨这种是一个很耗时耗力并且需要技巧的一个事儿，因为
它主要是比较耗时。
对对对。
嗯，而且比如说你费劲包一次你还得包多点儿，反正你都是包一次，你不包多点儿你一顿可能你就吃完了，但是前续工作要两到三个小时，就非常的不划算。
是的，我之前有一次跟朋友包饺子，然后那个皮儿好像还是在外面买的，所以就省了那个大事儿嘛。然后但是他们如果自己和面的话就还得买面粉。然后买，我不知道包饺子需要买什么酵母吗？那种东西，
一般不用放酵母，比如说像馒头包子那种需要放酵母，但是像、
okay.
像饺子这种皮儿，它不需要里面产生气孔嘛？它就、
哦、专业，
对，它就是不需要放酵母。
对，那就是可能就是需要面粉和水就可以了。
对，
然后但是你要给它和成一个面团儿，然后可能还要醒那个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挺麻烦的。
嗯，
并且我知道我之前在家就是自己手包饺子的时候就需要擀面皮儿嘛，然后还需要把它切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然后压之后一个一个擀。
专业。
哎，专业。对，我也是有包过饺子制度。然后你自己弄好那个皮儿之后还得和馅儿，和馅儿吧你又得就是买肉馅儿。我觉得西雅图这边其实好的肉馅儿还是挺难买的，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都比较喜欢吃猪肉馅儿的东西，但是这边的猪肉有的会有点腥，
嗯，
所以你就得自己给它调一下味道，放一点去腥的东西。
对，
想想真的包饺子还蛮麻烦的。
对，其实真挺麻烦的，所以这也能够看出来北方人对于各个对于各个节日的重视程度吧，因为他愿意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可能一下午来包一盘饺子，然后去庆祝这个节日。
嗯，你们家包饺子的话是一家人一起包吗？
对，我们家包饺子一般都是一家人一起包，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初高中的时候我功课比较忙，但是我会在屋里学习的时候爸妈开始包饺子，他们也会把我叫出来说要包饺子了，一家人要一起包。
哇塞，好，
嗯，
这苦呀。嗯，哦，我刚才也突然想，因为我们家也是一块包嘛，然后因为你刚才说有一点是就是一般北方都是会从除夕那天晚上就吃饺子，然后初一再吃饺子。我突然觉得我们家好像除夕的那天晚上就是在12点之前是不会吃那个饺子的，还挺神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那个自己的习惯，我们会从那天晚上可能10点11点开始包这个饺子，然后正好就是跨过12点之后开始煮饺子，煮了之后去先吃第一顿，就是在凌晨大概凌晨的时候吃第一顿，然后在初一的那天早上再吃第二顿饺子。
哦，我也有听过，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到0点之后去吃这个饺子，然后从晚上开始包饺子。可能要么春晚老说我们一起包饺子，我们一起包饺子，就是春晚那个时间段大家就是在包饺子嘛。
是的。
但其实就是我爸妈不是那种特别能熬夜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坚持不到0点，然后就去睡觉了，所以有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看春晚。
我说到春晚，你有几年没有认真看过春晚了？
好像还
每年都看，
每年会看，但是一般就是把它放作背景音， 然后比如说自己忙着发祝福啊，或者说跟朋友聊天啊，就不太会看。比如说也会有，因为提前会看那个节目单嘛，然后知道自己想看哪个节目，想看哪个人，或者想看哪个小品，然后你会格外留神一点，或者说你想看今天这个魔术，对，就会关注一下这个。但是其他的可能就不是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感觉我好像也是有很多年没有，就像以前可能大家都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嘛，然后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品啊，什么语言类节目。但是最近两年，我感觉可能因为节目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或者是现在大家可能每天都在看这些综艺啊，然后什么脱口秀啊这些，然后也不会对各种的晚会节目特别的关注或者上心，然后都是把它当做一个 BGM。但我现在觉得没有这个 BGM 也不行，你就没有过年的感觉。
是的，是的。春晚虽然说它内容形式可能已经对于我们来说不算特别创新和搞笑的点了，但是它这个春晚这两个词儿，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底蕴，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不过也是因为，大家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然后包括上网的这个途径也有很多，所以大家能够接触到的比较搞笑的综艺和小品就越来越多，所以可能对于小品的这个要求也提高了。如果春晚还是跟以前那样的水准的话，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
确实。
哦，
刚才说有一点我还挺触动，就是也不是挺触动，就是有一些感受。就你刚才说过零点不是要给大家发各种祝福的话嘛，相当于是一些朋友啊家人啊发一些消息。然后我就突然想，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手机短信微信什么去发嘛。就是感觉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我们不管是春节的一些活动啊，还是你给别人祝福的方式都有些变化。像我记得好像从哪年开始就有那种什么扫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一起看春晚抢红包，或者扫福字抢红包什么之类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是支付宝集五福。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对，就是那个。然后我记得当时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出来的时候，我为了集齐那个五福，我从一楼爬到18楼，每一门贴了福，我都要去扫一下。
你太牛了。我是没有想到有的人会做到这种程度，怪不得我抢不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真的很好笑，因为那会儿就是它新鲜感还没有过，同时网上也有很多预热这个东西，就所有人都在抢，然后你就会觉得 OK，那我也要抢，然后你就我就那会儿拿着手机就一挨家挨户扫，然后最搞笑的是，当我实在是没有福扫的时候，同时我这五福还是没有集齐，你看我点多背啊！我会自己在纸上写那个福，然后写一面，我一个个扫。
天呐，有志者事竟成，你这样的人什么事儿做不成
对，然后最后抢了5块钱，
啊？哦，
但是也不知道我这5个小时值不值5块钱。
这样他们那个感觉目的达到了，就是让大家有仪式感、有参与感，用花
对，
孝钱办大事儿，笑死。你之前有没有？因为我突然想，我可能除了看春晚，我还会看另外一个，就是 B 站每年也会有一个叫什么新年祭，还是反正也是一个 B 站自己的春节的一个晚会，还蛮有意思的。
他是不
我
是今
推
年已
荐
经放了呀？
的，嗯，
他今年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今年是那个跨年的，是过
哦，
了，然后但是他春节还会有一个。类似于也是跟春晚这有点类似的东西，但是它没有那么长，推荐大家去。
哎，我听说哔哩哔哩今年拿到了央视春晚独
哦，
家
对，转播，
播放权，
嗯，
对，然
就也
后
就是
大
说
家都
大
在
家可
讨
以刷
论，
弹幕。
对，但是大家都在讨论会不会搬掉这个弹幕的权限。
我觉得，哎，也不知道，有
但这
可
不
能。
就是 B 站的卖点之一吗？
是
发
啊。
弹幕，对
大家
啊。
现在都说，哎呀，想看春晚了，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只能在微博的实时广场上，就是
嗯
看到大家的，无论是吐槽也好，还是剪辑转发也好，但
哼，嗯，
是如果能在 B 站上直接跟网友实时互动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百万网友一起过新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对海外的华人们吧，因为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而不
嗯，
是在海外只有自己像一朵浮萍一样。然后
哇，
但其实浮萍背后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好感动！你这句话简直把这个节目升华
也算是。
了。嗯哼。
三年在美国三年后一点小小的感想，因为也算是有三年没有好好过过春节了。
是的。我现在突
嗯。
然想，如果我在，比如说那一天，我看 B 站的春晚，还能看到很多大家的弹幕啊，我应该还蛮感动的，就是感觉真的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共同的去享受这个时刻。
是的，是的。
嗯，我之前也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经历就是我在，因为我玩原神嘛，然后原神每年春节也会有类似于春节的活动，然后某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在某一个地点放天灯，就有点像孔明灯这种东西，
啊，
然后他那个游戏里面做的场景就特别的漂亮，特别的辉煌，然后。可能面前就是每一个人，就每个游戏玩家都会放起一盏孔明灯，就大家的祝愿一起往天上飘那种感觉。
哦，天呐，这也
嗯，
算是电子赛博时刻，
确实，
好
我
浪
现在
漫。
觉得，哎，科技的发展还是能给人带来一些。就是比较可能能让人共情的地方吧，虽然它是科技是如此的冰冷，但是却温暖到了我。
是
嗯，
的，
那刚才说到，刚才说了很久年夜饭嘛，然后因为欣欣，就是他不仅是蛋糕大师，他做饭也是大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独家食谱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可能我们的听众在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复刻你的这些好吃的呢？
那主要是想。让我分享一些蛋糕方面的，还是红烧肉方面的？
嗯，如果。 你不吝啬的话，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了，
大家都抽学一下。
当然了，当然了。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做蛋糕的小 tips 吧，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很有天赋的人。然后
啊，你谦虚了。你要是见过我做蛋糕，你会觉得哦，原来人是可以把东西做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有吃过 Daisy 老师做的提拉米苏，也是非常好吃，
哦，
真的非常好吃。
谢谢你的鼓励。
嗯，比如说像我做蛋糕，第一我会去在 YouTube 或者在小红书上搜一些比较靠谱的方子。那怎么去定义这个靠谱的方子呢？因为你光看这个视频，光看它的成果，不代表它的方子一定是成功的，一定要看评论区，因为它发方子出来就一定会有人跟着做。那跟着做的同时，那就肯定会有人发自己的成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那如果比如说有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说这个方子太稀了，或者太干了，或者说温度不对，或者说面粉用的不对，那这个方子是一定有问题的，我们要去找别的方子用。
嗯，
你这种方子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美国嘛，所以我一般会搜北美的食谱，因为有的时候国内的面粉和美国的面粉不太一样，然后国内的牛奶和美国的牛奶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尽量选择食材方面比较趋同的。
嗯，
这第一点，
这个点真的是很，我之前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区别。
对，我也是跟着做几次翻车了，然后评论区有人说啊，这是因为国内的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才知道 OK， 这原来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是，我找到一个方子之后，我不会去改配方，而且是比较严格的按照方子上的步骤来执行。比如说他跟我说30克玉米油和30克牛奶混合，并且要混合乳化到某一个特征才可以停止，那就一定要不能省略这个步骤，不能把两个步骤合并成一个步骤。虽然说你可能熟练之后你觉得 OK， 这样合并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跟着步骤一步一步的来，不要怕慢，因为慢了总比最后烤出来失败了要强。当然我也有失败过很多次，有的时候忘了加这个，有的时候温度调高了，也是慢慢摸索出来，因为自己的烤箱脾气是不一样的。有的烤箱温度不够，有的烤箱温度过高，虽然显示的可能都是一个温度，所以还是要慢慢摸索自己的烤箱。因为美国这边是跟灶台一体式的烤箱，它跟国内那种单独的不太一样，所以大烤箱有大烤箱的脾气，然后可能不像国内那种控制那么灵活吧。
好专业的内容。
比较这种就比较枯燥了，我感觉如果不是真正喜欢烘焙的，可能听这些会觉得要睡着。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是一个很有用的 tips， 就是可能听完之后大家之后做蛋糕可能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然后之前我还有一段时间会自己瞎琢磨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打奶油放糖，我都是凭着我自己感觉放的，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有点甜，因为我自己可能做完之后很多人都问啊，为什么烘焙师不吃自己做的东西啊，因为在你空烤的时候它那个香味你已经闻了一个小时了，然后当你闻任何香味一个小时，你刚开始十分钟觉得啊好香好想吃，然后20分钟都是觉得还可以，然后再往后就会觉得有点恶心了怎么办。所以就会觉得
怪不得
光闻这个味儿就已经闻饱了，而且同时做蛋糕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无论是奶油边角料还是失败的蛋糕的边角料，其实你就已经吃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对于这个成品然后可能你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了。
确实怪不得就是你每次可能 做完之后给大家做完之后你自己可能吃的很少，我们都以为你是往里面偷偷加了一点什么哎什么东西，那你这么解释我就能理解。
嗯OK
OK，
然后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每个蛋糕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不要用一个方子来 cover 所有，一定要就是每个甜品有每个甜品不同的方子，然后尽力去找，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是一定可以找到的，所以不改方子不改不合并步骤就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翻车的。
嗯，
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是烘焙大师。
大师我悟了。大师我悟了，我感觉听完你说的我又可以了。
是的，你一直都很有天赋的。
嗯，我希望我也想就是继续锻炼一下自己的厨艺吧，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做的跟你一样，然后可以给大家多 share 一些美食，特别是在这些很重要的节日里面能给自己自己爱的人自己的朋友去带来更多能让他们心情愉悦的东西。
嗯，好感动，非常期待你下一次做的好吃的。
好读好读。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春节的习俗啊，年夜饭呀，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可能可以在春节吃些什么东西，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对春节会有更多的准备和期待，然后以一个开心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春节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十分感谢欣欣今天的分享。
谢谢邀请我来做客。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